今天开始，开始冷了嘛，冬天到了，冷啊，冷可以冻死一个人了哈，但是冷也可以冻醒一个人。希望我们在，要多穿衣服了，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比较有精神，所以不要一冷的时候就一直说。还是说，当然要说了哈，要多穿衣服。但是我们要去在冷的时候，我们要去感受到一种振奋啊，精神的振奋。我在印度嘛，那个北方嘛，西北方哦，那就是因为它相对的可以，比较清凉嘛，比较冷，所以它坐禅就比较。就比较得力，外在的环境了。太热的地方哈，太热，你看哦，在印度那个比较热的那个地方哦，那个知见不够，就比较容易苦行，对吗？一样的，我们说那个太热的地方，太寒冷的地方，你看哦，地狱有八热的地狱什么，还有八寒的地狱。人间呢，地狱不是人，地狱有哪几类啊？基本上还有人间地狱什么？我们说那人间地狱，那地狱是地狱众生，对吗？在很险要的一些那个自然环境不好的地方，还有我们本来说那个八大地狱或是八寒地狱，它是在他们那些地狱都还不是一个一个，它是一群的嘛，就是。在地底下，或者是说在，因为地心嘛，地心，或者是在那南北极那八海，他都不离开我们，还，我们说到那个导师在那佛盖伦不是有五趣这个图嘛，在我们这个环境，在我们这个环境。当然是人，然后还有那个旁生，就是畜生、动物嘛，哈，还有恶鬼，鬼道也是在我们这个环境嘛，哈。比我们低一级的，那叫地狱。第一级地狱，那个八热地狱，基本上都在我们地心的地心。八寒地狱倒是说，基本上不会离开南北极这么冷的地方。你看，它还是在，那个就是一个小世界嘛，我们这个地球，所以这个是五趣都有五趣。但是我们说这个人间，在跟我们一起共，我们地心的我们不会去嘛，不是我们能够住的。你说南北极，你说我们还要探险到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些人住在那个地方，对吗？但是那个都还是人类的。啊，至于那人间地狱，我们一般在形容人间也像地狱一样，成了。但是那是我们人在好像在地，有些人很热啊。你看，有的人哦工作，你看在沙漠哪里去工作，他很热；有的人很冷，是吧？有一些类似啊。我说那个，啊，现在可能会因为那个科技的进步，很冷的地方还是可以哦，有暖气啦。很热的地方还有冷气，对吗？那基本上我们都相对那个环境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很好的那个游乐场所，但是它很险峻的那些地方，很可能就有那个真的地狱众生，地狱众生。那当然我们在世间也有看到很可怜的，不是被人从小就被亲人把他关在什么地方那些都有些近视。这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说那个天气都在变化，希望就是我们那个借着这样的因缘，就是把我们的心提起来，因为冷嘛，冷一些，而且我们现在都还可以穿衣服，可以保暖嘛，而且我们的食物都还是具足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心把它提一下。好，我们上一次说到有。两种， 两种根性，就是随性行跟随法行。随性行是顿根，随法行是立根。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上次也做了一些说明，是吗？好，接下来就另外一段了，详明了两类行人的特性。行是什么意思？行就是一向的惯习。什么叫一向的惯习啊？我们的行，身口意行，对吗？身口意三业行，然后一向就是这样做，一向就是这样做，而造成的特性。我们常会说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对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所以那个行啊，我们那由心论，我们那行不要离开我们的心，对吗？我们的心，我们一般的凡夫啊，不是有三不善根，什么三不善根就是贪嗔痴。那贪嗔痴三不善根，它一行出来了，就是那是不善根，还有善根，对吗？它不善根就是就如果说它是很潜伏的，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细心里面的，那它一发展出来就是前六识，前六识，尤其是第六意识一发展出来，我们有时候说贪嗔痴，对吗？有时候又贪嗔痴又三不善根，就是从三不善根贪嗔痴的这个三不善根一显露出来，它就变成贪嗔痴的那个心所，跟前六识相应的，尤其是第六意识相应的那些，而造成的特性呢、啊？一贯的，我们说身口意行当中啊、哦，跟贪嗔痴，有的人贪的贪，比较强；有的人嗔比较强，有的痴比较强。而造成的特性，这个特性呢、啊，可以说就是那个性，可以说就是那根啊，善不善根？因为我是贪行人哦，我是贪行人，我就是贪不善根多，所以我时常会表现出什么行为出来，就是贪的贪前六识嘛，尤其第六识表现出来的。那一般我们就是叫做相应心所。这在佛法概论第八章特别详细说明到，对吗？好，所以呢，所以先说行是什么意思的啊，然后再强调一次，那个惯习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学习佛法重视在心习吗？心习心习，一再一再的闻思，一再一再的心习，所以我们一定要希望我们是好的心习，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心习，心习是有身口意表现出来的心，不是有思吗？我们说凡夫是爱具思，爱具相应的那个思去推动我们去那个就是省力思、决定思、发动思，发动什么？发动身口意去造作嘛。因为思本来就是意行嘛，意业意业，然后推动我们的身口业，然后三业，然后一直这样的，而不单单一生，我们这一生下来都有我们个人不同的个性，对吗？有人比较喜欢贪，有人会生气，动不动就要生气，有的动不动就想要，有的就是比较就是不清不楚的，是吗？那就是痴行的不同种情。好，接下来就说明了，就是他们那个两类行人，他特性他会表现出什么风格出来的。随性行就是个性惯习于性愿，一切随性心而转，也可以说就是以性心为前导。这类根性，如果遇到了佛法，然后师长只要教他怎么做就好了，就得了就好了，他不想追求为什么样这样子，所以然他不追求这个，只要师长怎么说他就怎么现，他怎么现就怎么去行了。所以现行人相对来说我们表象上看起来好像他执行力比较强，相对来说啦，就初步好，我们说刚开始这样看起来就是行动力比较强嘛，怎么说啊，不再思考了，有时候你讲太多齁， 那他恍然糊涂了，他恍然不需要，他恍然糊涂，所以师长怎么说他就怎么现，他就怎么去显，看起来好像诶马上就去显，看起来啦，初学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这类根性呢，切勿给他详细开始，说多了不但不敢需要，他觉得不需要，反而会糊涂哦，反而会搞不清楚。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钝根跟立根的一些差别了。但是我们说到了哦，就是凡夫，我们凡夫有利就必有弊吧哈，因为缘起是相对的恶，相对的恶。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了这些都看到，所以是信行人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哦，这个啊，我智慧不好，不要只是看到这个，我们要看到我们那个哈、哦、行动力有，一怎样说？因为只要他相信师长，师长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他怎么相信就怎么去行，所以这个是他可贵的地方。啊，你不要看到钝根就觉得啊，就觉得心里就不高兴，或者是心里就那灰色的感觉，没有希望的感觉，无奈的感觉，不需要。你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强项，每一个人强项，我们就在这样，好，我怎么去行，我的行动力也行。那这行的时候呢，我们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相对的也会更理解。啊，这一点我们就要用我们的信心去带动我们，要比较有耐心的去理解，不要只是做就好。在做的过，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只是做就好，因为没有正见为前导的那个做啊，那怎么做还是会出问题，对吗？我说出问题不一定出很大的问题啦，你就只有怎么做，那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只是世间八正道、啊。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有力有行动力强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欢喜，欢喜的时候我们做善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福至心灵，对吧？我们有福，因为做善事本身就是趋向于实相嘛。所以我们做善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齁、哦、智慧相对的会增加哦，啊！但是你那增加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说一直随着信行人去做啊。我们在这里过程当中，诶，我就要借着我的信的力量，让我信三宝的那个力量呢，让我去诶，我要来听闻佛法，因为现在更有，因为我在行的过程当中，行的过程当中，我的相对的功德就是福德增加嘛，在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善法嘛。是吧？那这样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功德增加，那必要说就是一直在行。我们要在过程当中，我不常说解跟行，解行都要有解有行嘛。现在颠了回去也要去行嘛。解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成就解了，要先成就解。所以，如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哦，就因为有信心，有行。照着师长的说话去说，我们就会行善啊，不管是世间善或是顺向出世间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智慧相对的就更有智慧，那时候呢不要又在行，而在行的过程当中去觉，让我们的智慧更提高，这是没有违背的、哦、还是一样行，还是一样解行，但是那时候我们的解的能力就要去提高了，那时候就更有能力去提高，这点我们自己要注意的。所以我常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所以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依相成现的，否则啊，那个有信心的人或者说热心的人，他就比较会慈悲，他不太动脑筋，比较那个齁有智慧的人齁，他又比较好像比较冷漠冷酷，对吗？比较没有慈悲心。但是佛法就不一样，可以去带他的。所以什么样有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这各位啦齁，那尤其是我自己，希望我们学习到这么好的法，就让我们这样的话，就是老老实实的，也不用不会埋怨，我们就接受我们 现在的自己。现在的自己，我们有时候那个、啊、会困扰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只是觉得那个在困扰我们。我们在那个地方有我们在缘起法相对的好处嘛。我现在在我们说现行人这一部，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这样我们就会在修佛的过程当中，真的会打从内心接受自己，因为依着缘起法看到它的相对的两面，我们善用它的好的那一面来去推我们，依着信推动我们向前，这样我们就会带我们的弱的啊，比如说智慧，然后就带上了。我们这样带的时候哈，譬如说我完全都用信的前进的话，我现在信已经很厉害啦，80分90分，我要从80分到90分，相对而言，我从信很强的话，我60分要不及格到60分容易嘛，60分到70分容易，70分到80分也容易，啊，渐渐相对就比较难了。你说90分到91分不容易的。那纯粹是信的时候，但是你如果加进去，把你带领到比较弱的那个智慧，我说很弱，我现在零分二十分，但是我零分二十分哦，我要从20分到30分，相对来讲容易哦。但是如果我以前的话不容易哦，我就是不喜欢念了 啊。但是因为现在有信带到前面去，信来带推动我哦，我觉得好，那好的那一份的心境呢、啊？就会推动比较有耐心我来学习佛法，那就智慧会比较有耐心。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就把它带上来，从20分带到30分比较容易，相对容易。但是你从20分带到30分的时候，你那个信心啊，你从90分要再更向上的时候，那个就容易多了。等到我们那个到那个智慧啊，那个从30分到50分，那都比相对而言都是容易的啦。而且在那个时候是有信心，你的强项信心在推动的时候，那容易。但是你那个智慧那边提高一些的话，你那个信心的要让你提升的，那个是完全是品质的不同，不是只有量的不同。因为智慧在推动的。你信心强大，你用信心来带你的智慧，而你的智慧进步的时候，你对你的信心的那个就不单单是量的增加，而是值的提升哦。那用值的提升，那就真的会不一样，就是这样了，一样咯。你那个法行人也是都要相对的了，相对来提升，但是刚开始就会有这样的特性不同，入门会有所不同，但是是永远是这样哦。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尤其我们闻到这样的法了，是吗？我们共修了这么一段长的时间，一直在讲三心，是吗？人类的三心跟知情意受想思跟大圣三心，是吗？修佛三要说到五圣共法的三心，三圣共法的三心，大圣不共法的三心。而我们现在那个在修佛三要那一篇，我们就有这样说到了，是吗？啊，在这里呢，又跟成佛之道。圣知道五圣共法的三心是什么？三圣共法的三心是什么？大圣佛共法的三心到底是什么？他们内在的相关性，就是相依相成性，然后依上能摄下，真正能够成就依下能起上，是吗？这个我们一再一再的做说明，希望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很诚恳的、很尊重的，一再一再的闻思。然后觉醒过程当中，让我们确很明确而深刻的确信这样的法义，这样它才能够随文如说行，佛说法如镜，从深的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好，那真可以说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吗？由之知之嘛，这儒家的说法，对。不要跟他讲，让他。不要讲太多，你只要教他怎么做就可以了。因为现行人讲太多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不觉得需要黄，他会觉得糊涂起来。本来清楚，怎么越讲越糊涂，是吗？所以呢，这样现行人他主要是亲近善知识啊，依师长的教授而学习，所以简单直觉，提起便行。然后行在修学的经验当中见长智慧了， 所以佛法概论导师在第一章说到法的时候，不是有三类嘛？有这中道法，是吗？中道法可以摄解真谛法跟解脱法，是吗？那当时不是说讲到一个正见吗？正见是行的触角，但是也是行的一端。我们的正见要更确信、更信解，它一定要透过去行，行的业。就在八支正道，每一支都有正见支，对吗？我们正见不要只是停留在八正道第一支的正见支的，八支都有，因为会通八支嘛，会是道体，所以我们那正见呢，要随着我们的行，正思维的正见、正语、正业、正命的正见，要随着我们的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那个正见都要跟着提高了。所以导师不是这样说吗？正见是行的触角，因为以它为前导嘛，而且是行的一端呢。这样在修学的经验当中啊，智慧就渐渐增长了。但是法行人就不同哦，他是一向惯习于理性的，理性的导师观无加一个法，对吗？理性呢、啊，有时候哦。导师的文章当中，有时候理性会跟智慧有关系，但是有时候理性为什么跟法有关系？当然我不是常说吗？有什么样的法，你就有什么样的智慧吗？所以导师光无加一个法，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要先追求所以然呐、啊。对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论点，他一定要追究到为什么是这样，追求他所以然，打破砂锅问到底，对吗？打破。甚至有人说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对吗？是这样问，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呢，这是怎么样呢？就听了师长的教导之后，还要加上自己的观察、推求、参证、经论，不是师长说就算了，还要自己观察。啊，不单单齁、哦、单单自己观察，还要依着经论。经论，你看参证，对，那参证与经论呢，就是要经证教，就是有经证的理证，对吗？都要有，然后自己观察推求。这个如果说以那个，可以说重视会的这一边，就是把八字正道从文思会，从文思，从深德会往文思的方向。那有了自己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这个才深信不疑，精进修学了。但是各位不要误会，他不是说每天就在这边哈，每天就这样哈做白日梦，自己胡思乱想，不是啊？依着还是一样自己观察推求，依着经论，但是他也是在解行啊，都同样在解行，信行人、法行人都同样在解行。只是在解那个法行人，他解行过程当中，他是以解、以智慧、以前导，然后智慧深刻的理解之后，他才深信不疑，那信心就起来。这样到精进，那时候就不一样，那时候他有信解而推动的去行哦，精进的修学那就不一样了。但初步看起来好像那个哈、哦、信心人。简单直接提起变现是吧？你看他禅宗啊，他失心不失骨是吧？福利文字失心不失骨，所以而且他们参话头相对来说嘛，但是我是说他的行持啊，行持不是说那个禅宗那就是现前的，不是啊？那如果是跟那个禅宗跟净土宗，这个是我们在中国传统佛教在谈重视修行的，就这两宗。相对来说，那个相对来说的话，那个净土宗它是比较重视显现，对吗？它禅宗哎比较自立为主，自立就是比较重视。相对来说，他们认为重视智慧嘛，智慧。相对来说，但是如果一修行起来，那方法。的话，那就可以再论，对。那到底比较重视那个佛法讲的那慧观呢，还是比较重视那个齁、哦、那修行方式啊， 啊，那个一片那个妄念由移情参话头这个妄念来取代其他一切妄念的时候，这一部分还是不离开修定的方式，但是它有方便有些不同，有些不同，但是性质还是属于修定的这样。所以到最后移情打成一片，然后再先打成一片嘛，一片移情，然后最后那移情也打破，同体脱落，它就是空所显现的那个，还是不空，还是真常的。所以六祖，你听了《金刚经》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开悟什么？但是悟的就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但是不管怎样，那个特色我们都要抓得住。所以那个，如果说有中国传统佛教的重视修行，有佛中国佛教特色重视修行，就是禅宗跟净土宗，也可以有这两类的行人的不同。好，那这个信心，那个法行人哈，这一类的根基，它是属于立根为法行人。有更有能力引导人进修的能力嘛？佛法不是只有信嘛？佛法是要教化，就是要说法嘛。所以这样的人，他更有能力去引导人进修，不单单引导自己，更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也可以从这一方面看到他是立根。解说这两类根性，都是信智不离的。但是不免偏重，因为不同的根性，所以可以用那个五根五力嘛，信、尽、念、定、慧。如果是信心的，他就以信为前导；那如果是法行人，就以慧为前导了。因为根性不同，都不免偏重。不但初学是如此，就算证了果，还是个性不同了。你们看注脚26。还是称呼之道，大圣不共法。我们看这条看到了后，不单单声闻会有个性不同。你看我们那个看那黑体字商标大二，我是说例如，你看就算是这个，因为大圣不共法章嘛，大圣不共法章，我们看一下，或是信愿入，或是智，或智或悲入，什么有信行人，有智行人，就是法行人，什么。这是共三圣，但是大圣有特不共的根基，就是悲行人。我们来看那个黑体字，就是倒数大上标大二，大一也一样。那黑体字是偏重而不偏废了，可以偏重，因为根性不同嘛。所以如果能够偏重而不偏废，那是不无碍进入大圣道的，也一样咯。信行人、法行人，他是偏重，不要偏废了，都无碍哈，进入解脱道。好，我们看那个引文哈，那个上标大二的那个地方，在初学时有此三类的不同，因为习已成性，所以直到地上，那地上就是有时候呢，大地地上那个是实地啦，地上那就是转凡成圣嘛。就出地嘛，出地以上的，虽然是一定是三德齐修，就信愿慈悲智慧三德齐修，但是也还是流露出不同的风格，例如观音悲、文殊智、普贤愿是吗？就普贤十大愿王对吗？或者普贤十大行愿对吗？啊，如果再加上另外一个大菩萨，我们说那个地藏。菩萨的时候，那地藏菩萨是什么？大愿地藏菩萨是吗？啊，那时候那个普贤愿呢，可以说普贤大行是吗？大行行愿行愿嘛，吼，就好像我们不是常说嘛，那个我们会常听到嘛，吼，那个行山愿海对吧？我那愿如大海一样，但是要去不能够空愿啊。要让山去填满，对吗？所以行山，那去填满那如大海的那个愿。好，如果依根性来说， 贪行人是悲真上，嗔行人是智慧真上，痴行人是信愿真上，嗔行人会智真上。为什么？那嗔哦，那比较嗔相对也比较细的，就是慢，对吗？我们有些哦，那个比较有智慧的人哦，讲一遍他还有耐心，讲两遍还不会啊，他就说他就不耐烦的了。两遍还不会，三遍还不会，他就不耐烦。对，相对来说，嗔行人比较不耐烦，那就智慧增长。但是哈、哦，各位，我们不要误会哦，不要自己嗔哦，我们就说我们是那个智慧行人，我那个等行人贪嗔痴都具足，那个什么，只是说他的特性啊。如果相对来对论的时候是这样，贪行人是悲增上。这样接着来看本文了、哦、就以三同修出离行，虽复种种性，同修出离行。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了、哦、种种性，它这个是在总结前面的种种根性嘛、哦、所以常常就这样说了。上面说到发出离行的，有声闻缘觉菩萨，就是总说三神跟三圣的根性嘛，嗯，那接下来的那个恶啊，上标阿拉伯数字恶的，那都是属于声闻的、啊、哈，声闻的不同根性，有在家声闻，有出家声闻，有独住的，有人间住的，有性行，有法行，性行法行就是解脱道的啦，在家出家都包含进去。独住人间住，他就专门在指出家嘛，哈，出家有无事比丘，还有人间比丘。无事比丘就是阿兰若比丘嘛，阿兰若就是那个就是没事的，无事的，也就跟人间住共住的，跟共住相对就是独自住，那就是无事比丘，阿兰若住的比丘。从上面说到这些嘛，就结上，就是发出离心的种种不同根性。但是虽然有这样种种根性，就从同修出离心，虽然有这样种种不同根性，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那只要他能够真的发起出离心，对吧？要真的能够发起出离心啊，就能够怎样？同修出离行而达到解脱生死的目的。不管你什么根性，如果你真实的发出离行，那就会为他前导嘛，就会把一切你所修的功德什么带向出世间嘛。所以那个，如果说我们以八正道来说，八正道的时候，第一支正见支，我们不是时常这样说到吗？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五圣共法的正见成就啊，还有信心成就。成就什么信心？就真上身心。三圣共法的正见成就了，就文慧成就，对吗？啊，成就就是信心。三圣共法的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这边讲的出离心。这样以出离心正见成就信心成就，而这个信心三圣共法的信心就是出离心，以出离心带动的行的八正道，他就往哪个地方？就出世间解脱的方向。就好像那佛法概论，我们刚才还提到那个正中道法，中道法可以设真谛法跟解脱法，就是中道法的第一支是正见支，正见支带领我们向前，向那个目标前进，而正见就能够见真谛法，就是第八支的正见，正定相应的正见嘛，那修慧，修慧的那样的正见就能够见真谛法，就见真谛法。那见真谛法就是断烦恼，就解脱啊，就第八支的正定相应就是解脱。正见见实相就断烦恼，断烦恼就解脱，解脱什么？解脱生死啊，那解脱生死就是入涅槃，是吧？像类似这些，我 现在讲的应该对各位而言是温故温习过去的，这个是我们一再在说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这样的话，一次一次的学习。这样你看了、哦，我们都常说的三学八正道，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可以去相对的去行。那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相对的理解，对吗？好，接下来就要特论，特论什么？说了种种根性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以自己的根性偏好、哦、来衡量一切了，而不知道学佛者有不同类型，而互相轻毁，那真的是佛法中的不幸。先说种种轻毁，一般人总以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偏好去衡量一切，而不知道学佛是有种种不同的类型，而我们导师在这里只是还是共三圣的不同类型，大圣他更有不同。至少我们说现在只谈到现前人、法行人什么，大圣还有悲行人，而且我们大圣要如果说要法门无量誓愿学，自利利他。这过程当中会表现更有，相对来讲那个风格就会有比较细的不同，但是那大体上都还是有它共的地方的，所以以自己的个性偏好去衡量一切，这样才怎样才重信的人，重信的呢？把那个专就法义的法行人看作不修行，看作不修行，他就说死不保，对吧？我们常会听到，这样信心人他就说，那法行人，你在每天就说死不保，是吧？因为法行人刚开始他就要追根究底，一定要问得清楚来。但是他追根究底，真正的法行人他不是只有追根究底，他依着这个还是日常生活要行，但是说。那解他会更重视再把它理解的清楚来了，但是如果重信心的，因为只是用自己的个性偏好去衡量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专就法义的法行人看作不修行，而自己才是立根啊。这个好，以为那个重信，他说哪里有哪里是重根，我才是立根。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啊，中国传统佛教啊，包括现在也是说你要去修行，那才是立根的，好像自己。有所得，有所在修行的路上，好像自己前进的更快，好像自己是立根，那未必啊。而那重视慧解的呢，把那个重视信的那个信心看作是盲修瞎练，是吧？盲修瞎，所以都是以自己的根性、自己的好要去衡量一切，导致观悟起来。就这可能是盲修，要看师长怎么样讲，师长的教导是怎样，所以信心人哈，他对于那预兆师长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那师长哦不好的，可能是以盲引盲，所以那就可能有盲修瞎练的可能性。所以那个时候师长的重要性就非常重要。但是法行人呢？他不会只是听师长说，他自己还是要去思维，然后参证经论，所以他相对来说，我们不是说善知识有三类嘛？大智度论说到三类，在佛事的时候，因为没有把那个佛说的形之于文字嘛，所以当时的善知识就是佛，还有佛的弟子，是吧？但是后来把那个说的法把它形成文字之后呢，善知识就包括经历论，对吗？善知识包括经历论，所以那个法行人啊，不单单的听善知识说法，还要自己去思维善知识说的法它到底是有道理在哪里，自己要去理解它，然后以这样还要不单单善知识说了算，我们自己听了之后呢，比较有能力去 经论跟能够去参政。那相对而言的话，那个法行人哦，嗯，就相对而言就比较重视自己这一部分自力，信行人就比较重视他力。相对来说，因为相信善知识，类似这些我们都充分理解。这样的话，我们信行人的话也充分理解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把往用信的力量，我们的强项去带我们的弱项。一样咯，法行人也要理解哦。法行人这样的话齁，诶，我们的信心就会跟着增加。不会齁，有信无智长邪见，诶，长愚痴，是吧？也不会有智无信长邪见，对吧？也不会有信无智长愚痴，都不会。都会在信智不离相成的过程当中，一起往那个正确的方向前进。你看信智一如就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的那个意念胜跟那个潜勇胜做非常好的连结，对。好，又立足嘛齁。这在种种的轻毁嘛，就牵涉到信行人跟法行人之间的互相的轻毁了。还有另外一个不是独住，还有人间住啊。那独众独住与众人间的相互轻毁了。就例如，如果偏向山林的，就赞美艰苦的生活。例如像如果在佛法当中有头陀行，是吧？赞美艰苦的生活，甚至说行必头陀，住必然若，就阿兰若嘛，哦。就是无事，就是在那个乡，就是荒郊野外的那个的一个屋子。像在那个佛陀时代啊，那个人间住啊，就是近聚落住的，不是阿兰若住。亲是什么？亲是人间比丘，行必陀陀，住必兰若。那个看那个明初的、啊。明初内学院啊，他那个开创者那个欧阳靖武就这样说了，那亲是人间比丘，一般也是会这样的想法。那其实哦，佛法哦，佛法是在佛陀时代是重视人间比丘了，修行一定要在僧团当中，就在大众当中，正常。那假设说你。在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是需要独处的，那可以独处，但是不是以那个为高，那是在某一个阶段。你看解脱道还是要以游化人间为主嘛，人间比丘才能够真正住持佛法，是人间比丘。啊，这也是互相的轻毁嘛。啊，接下来看游行人间的又美亲。每每亲是独住比丘，说是自私自利的了，互相的轻毁。但是有没有它相对的特色？有啦，有相对的那个、相对的真实性啦。你看哦，像偏重山林的哦，它相对来说，阿兰若比丘啊，偏重山林，阿兰若比丘它是专重自利的。专重自利要解脱的嘛，人间比丘就相对来说就不是。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些那个注脚嘛，特别说明到声闻弟子有在家的声闻弟子，有出家的声闻弟子。出家的声闻弟子就是有这两类啊，人间住的比丘跟那个独住的比丘。那人间比丘呢，是在那个。声闻的在家弟子跟那个声闻出家弟子的那个阿兰若比丘，他是处在中间的。第三个呢，就是在家与出家嘛，这就着这个种种的轻毁，就是就着那个不同的根性。第三个就是在家跟出家，又如在家与出家的，也每每因为观点的不同而互相轻毁。过去佛教是偏重出家的，然后我们中国传统佛教也是。现在佛世尊的时代嘛，世尊时代也是以出家 像七众弟子嘛，七众弟子还是以那比丘为那主导嘛，能够住持正法的还是要以出家来住持正法，就僧团嘛。过去佛教是偏重出家的，那主要在讲我们中国了。不问是否适合出家生活的，是否能够少欲知足的，就是我们个性适合不适合出家，就不问了，不问他是否有利养心跟眷属心，能不能够不太染着什么，那都个性嘛。不管怎样，大家都来出家，因为都偏重出家嘛，大家都来出家。而如果多数是不合于出家的性格，所以这才身格低落了。所以修学佛法不一定要出家了。你看声闻哦，声闻解脱道都还有声闻在家弟子，对吗？它主要是个性，有人个性是适合出家生活，有人个性是适合在家生活。如果不适合出家的个性而又出家好，那就会不是争名夺利，便是图享受，打着弘法利身的招牌，实际是争地盘打天下，或者是摄受徒众，争取信众，造成与佛法没有关系的派系恶果。所以我们自己要，就是出家有没有功德，当然有功德，有殊胜的功德，但是大圣你看在家菩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只要就是适合不适合自己的个性，还有因缘啊，自己的好要喜好。而这样的齁，不适合出家的齁，也许做在家弟子还适应的多，可以多修集功德，节俭齁，最后警惕我们。总之学佛是有不同根性不同风格，所以应该尊重别人，更应该认识自己齁，这一点太好了。应该尊重别人，但是更应该认识自己。我常要怎么样认识自己，我想要深刻的认识自己，一定要先接受自己，一定要先接受自己，我们才有可能一个立足点态度就是接受自己，我们有这样接受自己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的认识自己，接受自己，认识自己，接受自己才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呢才能够面对自己。所以也一样哦，那个我们法义理解了多少，法理解了多少，我们接受自己的程度就有多少。我知道我们会在接受，但是我们有在某一个层面上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开的啦。那都要有更深刻的毅力来去觉察。更深刻的意义，我们说义理没有离开我们身心在说嘛，所以不单单在定心位有，我们在闻思的善心位，善心不是那个善乱的，很善乱哦，不是那样的，善心是跟定心相应的。我们现在呢，还是要专心，不单世间人在修学，那个在他们在学在上课，他们也要专心的。我们不单单专心，而要恭敬。要正念正直，但是基本上因为没有，还是在善心位的正念正直，还是要专心，而且要加上恭敬才有可能。这样的话那些呢就会义理越深的时候，因为什么，我们越深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越深的时候，我们接受自己的程度就到那么深。因为为什么会深到那个程度呢？因为就是法水为什么会到那里？因为我们当就是打开到那个地方。那类似这些跟大家共勉，这样的话，因为一切法就是要让认识我们自己嘛。认识我们自己最根本的是什么认识啊？就是我们有要生死根嘛。但是不是单单一直要认识那个生死根啊？我们说那个。自信见一定要在缘起 万象当中，缘起相当中去观察到他的自性见了，也就是在缘起万象当中去看到他的无自性空。啊，我们说应该尊重自己跟应该尊重他人，跟应该认识自己的这些啊，都还是要依着法，依着法才有可能。或者我们的一般，我们平常也在认识，对吗？也在尊重，是吗？认识、尊重，但是法到哪里，你的认识、你的尊重就到哪里。嗯，这是我一再一再的强调的，对吗？看到这里，我还是一样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我说我们很快就看过去，这样的话就很难跟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法连接上，而法的连位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这些都希望在我们的闻思解行过程当中都这样的去，应该现在各位是更有能力啦，天法的能力应该是更有的，希望我们把那个有那能力啊，一定要把用在对的地方，用在刀口上，对吗？就好像我很多的水功德水，我要去浇到树根啊花根的那个地方，我随便浇随便花，对吗？变成那个很那个富二代或怎么样，富二代有的是好的啊，对吗？那他依着齁，依着家庭的那些基础，那家庭基础他还是有因有缘才能够到这个家庭，依着那个根真上，他有的就是败家败坏掉。像类似这些，我们都充分的理解它，依着法，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的进步。或者同样的那些名词，我们如果没有跟法做连结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可惜。我们是说法就要融，就是要进入我们的身心嘛，进入我们身心要面对一切事情、一切的说法嘛，一切的说法，我们都要把它跟那个连上一起，尊重、认识，这个还是很日常的生活。还是很具体的生活的，像类似这些，希望就能够结合上了。这样的话，我们一次一次的来到福远佛学院的推广班上课，各位一定保证会跟你的那个孩子孙子一样，幼稚园的孩子孙子一样，很欢喜的来上课，会这样的，那心情就会不一样。那时候我们的心境呢，虽然我们的身体是在衰老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的心呢，会相对的越来越年轻，会的了。我们世间不是一直看到那个长青俱乐部吗？都年纪大的嘛，他们也是非常高兴，唱歌跳舞等等的。那个在世间来讲，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了，用观察他们，观察我们自己就知道。我们以前的，那有时候那个只是一种要向外的那个向外的一种寄托，向外的寄托。还不太敢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的衰老，不敢面对，不太敢面对，所以要长青俱乐部什么，要有这样的，他们说要年轻起来，他们活动啦，那些都是往那个方向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学佛，面对我们的生老病死，面对它，接受它，因为我们的法是有能力去面对的，一般的世间法是没有能力面对。所以他们不能够面对死亡，他们只能够面对阳光，但是面对阳光看到都是一片光明，对吗？但是黑暗在后面，影子啊。但是我们学佛法不是这样哦，学佛没有，因为法是有能力去面对它的，有能力面对它。世间人讲说我们要先面对死亡，但是世间人讲了面对死亡，他是无奈的，他只是接受无奈的接受。这个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我们都要细细去观察，这样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哇，学习佛法真好。那时候我们的心就年轻起来，相对而言，心本来身体本来就要败坏，如果不败坏的话，那老妖精了，对吗？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服老，他就是要化妆化的怎么样，看起来我们会知道啦，会知道那个是不搭的啦，跟他现在的那个身份是不搭的，像类似这些，就是还要有法才能够。这是依着那个说，我们要认识自己，要尊重自己，要认识别人，尊重别人的这一部分。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不同的层级。这样的话，我们来上课哦，那个可以说也是一个真正的年轻，对吗？ 我们说那个菩萨一定有年轻嘛，你看到护印佛学院的两尊菩萨，年轻是吗？年轻，这跟大家共勉了。好，基本上我们这个这个假意的这一部分嘛，我们说那个科判有分成假一、假二、假三嘛，就是发出离心的这一部分，基本上就上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先休息。